各位弟兄好，我是志成老师。在这集录音里面呢，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正文第七章的第十节“苦乐不分”。这节的标题跟内文呢、其实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主题。好，那其实我们在佛法里面，好四颠倒，其中一个呢就有讲苦乐的颠倒，好，就是以苦为乐，把这个苦呢痛苦当成是快乐。那乍听之下非常的匪夷所思哈，可是呢，当你真正深入哈、细腻的去觉察我们每天的动机哈、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诶，我们真的就是这么干的哈，就是跟小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就是活在以苦为乐的状态之下，而且自己不晓得，好，没有意识到，好，这很令人匪夷所思。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文字怎么写。第一段呢，他说天国和这个世界一样，都是根据前提而推导出来的结果。好，那当然这个并不是一种所谓头脑的推导，而是说这个上主的思维，还有小我的思维呢，他们的根据是不同的。这个我们此前有讲过，因为小我的思维是从分裂起家的，而圣灵的思维是从合一起家的。那因为它的前提，好，它的基础不同，所以它后面的结果就是不同的。那他说，你已经根据小我的逻辑而承受其果，那活在彻底的迷惘跟失落之中。好，那所谓小我逻辑，它是以分裂起家的。那它分裂呢，是为了获得个体性的自我。好，那为了得到小我的自我呢，那我们承受其后所衍生的一切，好，包括罪、罪疚还有恐惧，还有由这些呢所投射出的这个世界。好，那种种小我的这些情绪啊、结果啊，好，愤怒啊、嫉妒啊、好，攻击啊、好，特殊性啊、死亡啊，好，这些都是我们为了要获得这个个体性的自我所承受的。好，那当然现在你了解这一层道理之后，奇迹课程的这个架构就变得很简单。好，就是你要不要为了得到一个虚幻的自我概念呢，然后去承受所有后面这些让你的心灵不平安的这些结果。好，这个逻辑是很清楚的。接着他说呢，只要你真能看清这一后果，是不可能想要它的。好，就说你真正看清小我，它给你什么，然后它的这个附带条件或者说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呢，你就会欣然的去放下小我。好，也就是说我们因为还在小我里面苦的部分，以为小我可以给我们快乐，好，那承受痛苦还可忍受，好，那所以我们才会继续跟小我在一起。好，那你说小我的后果是什么？我们可以用奇迹课程后面第十二章的那个著名的标题来看，就是寻找但不要找到。好，就小我总是呢跟你讲说啊，你跟着自我去，好，跟着我来呢，我可以领你找到安全啊，找到幸福啊，找到快乐啊。但是你真的仔细的去检视，就是小我真的能够让我们找到这些吗？好，但如果真的能够的话，今天你就不会在这里听我讲奇迹课程了。好，接着他说呢，你之所以仍想保有其中一部分，纯是因为你尚未看清它的全部真相，就是尚未看清小我的全部真相，也就是小我是苦而不是乐。好，那大概在我们嘲讽小我要去宽恕他，最大一个困难就是要放下人间的特殊之爱，就是你觉得在人间给你意义啊、给你力量啊、给你价值的那些东西，不管那些是什么，不见得一定都是金钱啊或者房子车子，也有可能是一些抽象的。那其实在这个中间有个很大的关键，就是去深刻的觉察到说，其实我们在追逐特殊之爱的那个过程，其实是充满痛苦的。好，那它上面有没有快乐呢？不能说完全没有了。好，那当然那种快乐当然没有办法跟天国的那种喜乐来做比拟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这种快乐它其实是稍纵即逝的，是非常无常的。好，那我通常是建议你，如果是初学者，不见得一定初学者，就是你若学奇迹，你就做很简单的观察，譬如说你买一部车花很多钱啊，或者买了一栋房子啊，好，这个杀价杀得很爽快，好，那或者买新衣服啊、新的鞋子啊、新的什么啊，好，然后呢 就是很诚实的面对自己，哈，按码表去计算一下，哈，就是说这些东西带给你的快乐时间有多长，然后持续，就是说有多少快乐，好，然后对比呢，你因为这些东西，哈，你去抓取，去把它们当真，哈，后面所带出的那一些罪疚还有恐惧，哈，去对比看看，哈，然后很诚实的去看看这笔交易到底是不是值得。好，或者你更想要圣灵的平安，好，这个是由你来选择的。接着，让我们往下看到第二段。第二段的第二句呢，他说：“纵然你可能拒绝天心亲自赋予你心灵的任务，你却无法杜绝它，那是你生命真相所引出的结果。”好，那这两句什么意思呢？他那个杜绝，哈，英文是 prevent，那翻得比较直白一点，就是阻止的意思，哈，就是说。你先天上主赋予你的那个任务哈，你可以不想要它哈，但是你没有办法真的阻止，哦，那因为那是你的本质嘛，好，所以你不可能真正破坏它啊，那是你的生命真相哈，你的生命真相就是无条件的爱哈，那引出的结果，那个结果指的就是推恩啊，因为爱的本质就是分享，哦，那当然这个果从行文上来看，就是上面所指的你的任务嘛。好，所以你的任务也就是去分享爱，好，这是在天国。那在人间呢，就是去推恩宽恕，好，分享宽恕。下面的第三段，他说圣灵引导你，只是想让你少受苦。好，任何人只要看清他的目的，没有人会反对。好，那这个很奇怪哈，我们反而会觉得跟圣灵去哈，是得到，是会承受痛苦跟牺牲的。所以呢，我们都不要跟圣灵去，好，那我们反而觉得跟小我在一起呢，是可以得到快乐。好，那在佛法里面，大家可能读过两个词，哈，一个是离苦得乐，哈，一个是不苦不乐，哈。但是在这边呢，也需要做区分啊，因为佛法在这边所讲的两个乐呢，其实是不同的。好，离苦得乐那个乐呢，指的是一元的，但是不苦不乐的那个乐呢，指的是二元的。所以后面这个不苦不乐呢，那个乐是跟苦相对的，然后它是在这个落在二元世界的小我的快乐。但前面离苦得乐那个是涅槃境界的那种喜乐哈，所以它绝对不是在二元对立境界里面的哈。所以一个字哈，但是它的含义是不太一样。那一般奇迹课人把二元里面的这种快乐呢，把它叫做 pleasure 哈，pleasure 它一般是翻成快感哈，快感。那奇迹课人所说的 happy 哈，它是指一元的。虽然说这个字，读起来蛮俗气的哈，但是它其实是在这边是讲一元的。好，那常常是翻成幸福啦，哈，有时候翻成快乐也是都可以。好，那问题，他说问题不在圣灵所说的究竟是对还是错，而是在于你是否想要聆听他的话，也就是你是否想要平安呢？好。那你可以发现说，其实很多初学者哈会在学奇迹哈的时候呢，去跟这本书争辩，好，或者说在读书会或课堂上面跟带领人或者老师来争辩，好，好像他是不是那么的想要平安一样，好，那这种争辩多了，其实就变得没有什么益处了，因为你一直在怀疑他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前进，好，那你如果要持一个极端的怀疑立场的时候。我可以说，结果就是你其实哪儿也去不了。你如果想要真的在生命的境界有所进步，一开始你一定是需要选择去，甚至是有一些盲目的相信，哈，选择去相信，然后去测试看看，哈，试着去相信，然后去测试看看，诶，这部课程，哈，它讲的东西到底是否有用，好，所以这边呢，他甚至先不跟你去谈圣灵所说到底是对还是错。啊，当然是对的，因为它就是指引你往真理的方向去，那还有可能是错的嘛？但是我这样讲的，不见得能够说服你。好，所以奇迹课人他甚至愿意退让一步哈，他先问你呢，你到底想不想要平安？好，然后再慢慢的来跟你谈。好，因为真的要平安的话，彻底放下自我跟特殊之爱，可是这个所有的人都觉得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。好，所以你一开始就叫人要放下自我，好像这个。这个佛经里面所写的那样哈，所有的人都很大抗拒，好，头脑即使可以接受呢，心灵也不能接受。 但这边奇异客人他是先问你到底想要什么，然后再引你看到说这个特殊性一定会带来痛苦，然后再引你去发现说一定要放下特殊性的这个结论。好，那这样我们的心灵会比较能够而且愿意接受吧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第七句这个地方哈，这种混淆是整个牺牲观念背后的元凶哈。这个部分呢，我想要留待到实体课堂上再来跟大家做比较深入的讨论哈，因为这一句比较困难一点哈。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到第四段，第四段的第三句呢，他说：“你相信做违反上主旨意的事对你是更为有利的。”这个也很令人匪夷所思哈。不过，我常在课堂上分享哈，就是我们心灵的一个铁则哈，就是他去做一件事，他一定认为那件事对他有好处。好，虽然说奇异客人说我们跟从小我的思维哈，其实是疯狂失常的一种思维，但是even 在疯狂失常的状态之下哈，我们仍然是认为说自己的所作所为、起心动念对我们是有好处的。好，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更深入的去琢磨。好，就是说，你觉得小我给你什么好处？那这些好处是真的有这么好吗？还是说这些好处它的代价，你愿意承受，或者你有没有去看清它呢？好，那你甚至相信自己做得出违反上主旨意的事，好，就是相信分裂，那等于相信你能够做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选择。好，这讲得很清楚，而且绝对。好，这个选择看起来好像存在，但实际上不存在。好，而且你对这个选项是又怕又爱。好，我们既很喜欢特殊性，好，很喜欢特殊之爱在这个世界，好，但是我们对特殊之爱又天生有一种恐惧，因为你知道那个是无常的，你在这个世界能够抓住任何东西，其实都是抓不住的。好，所以那种恐惧又是一直是潜伏的一个暗流吧。好，所以再重新的回来想一想哈，就是到底什么是对我们更为有利的？好，那什么才是真正对我们有害的？那你想要的是什么？好，这边他引导你重新的去做思考。接着下面的第五段呢，他说呢，你如果还设法回避圣灵的指引，表示你宁可选择软弱。那当然这个读起来也是很匪夷所思，我们怎么会愿意选择软弱呢？那答案是因为小我呢，它欺骗我们，好，让我们觉得呢，软弱是有力量的，好，软弱是一种刚强，好，而且刚强是一种软弱，那这个你可能会就觉得说，那你在讲什么？好，就很简单嘛。其实我们刚开始在学宽恕的时候啊，觉得呢，这个事情我都宽恕了，那我不是被人家打假的、吃假的吗？那我们觉得宽恕是很孬的，很懦弱的，好像别人打都不还手，甚至还把另外一边脸颊转给他。好，那反过来，我们却觉得呢，能够去表达愤怒，好，然后把愤怒呢激发出来呢，反而是一种刚强。好，但是实际上是正好相反，哦，宽恕跟纯洁无罪才是真正有力量的，因为它不分裂。那因为，那你会在这个愤怒中看到软弱，因为愤怒的这个铜板，它这一块铜板另外一面其实就是恐惧跟分裂，所以愤怒到你看到最后，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根本没有力量。好，这个是在小我的思维里面呢，它会促使我们去颠倒这两者，让我们看不出来。下面第五句呢，他说圣灵从不要求牺牲，但小我会乐此不疲。好，那这个牺牲哈，他的整套观念哈，还有他的这个影响所及哈，包括他在这个人间哈如何去上演，我们等到正文的第十五章的时候呢，会跟大家很详细的来探索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深度而且很有趣哈，也很有挑战性的主题。好，那接着他说呢，当你还搞不清他们背后的不同动机呢，你不可能不投射。那这后半句呢，大家可以把它修改成表示你仍在投射。好，也就是说，当你还搞不清，就是圣灵跟小我背后的不同动机时呢，表示你仍然处在投射的状态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还把这个小我当作是圣灵的声音的时候啊，我们其实是还在投射哈。也还在要求牺牲，我们会以为圣灵在要求牺牲。好， 那像我们如果去定罪，就投射罪在外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觉得需要去有一个对象去惩罚他，这就是要求牺牲了。好，那这样看看大家是不是比较能够把这句读起来很抽象的话，跟上面的那一句话把它连接起来。好，也就是当我们把圣灵呢，把小我当成是圣灵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觉得圣灵在要求牺牲了，然后他在定罪，他在要求惩罚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陷入迷惘了，而且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信任圣灵。好，就是下面所写的第八句，没有人会乐意追随自己不信任的向导，但这并不表示向导本身不值得信任。因为我们开始觉得圣灵跟上主是恐怖的，他会这个给我们定罪，会惩罚我们，要求我们牺牲，我们觉得我们不值得获得圣灵的爱。那你不晓得上主什么时候会爱你，但什么时候又会痛恨你，把你打入地狱的这个永罚里面去。然后这个还会再接到第十三句，他说追随这类向导的人不可能不活得战战兢兢，因为他常把恐惧跟指引联想在一块。那其实我们其实在内在最深处呢，也是其实是会对圣灵或上主的指引是恐惧的。所以你看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些先知，收到上主的这个讯息，叫他们去干嘛干嘛的时候，那几乎没有一个是眉开眼笑的嘛。每一个都觉得哇靠，压力太大了，这个干不好可能还被上主责罚。其实哪有那样的上主存在，都嘛是我们的小我所创造投射出来的。那所以我们处在小我的思维里面，先天就会觉得圣灵的指引就是要我们去牺牲，甚至宽恕呢，我们也觉得是一种牺牲，好像宽恕了就不能还手啦，宽恕了就失去了，就放手就放掉了，那你在这个世界不就没有获得任何东西了吗？好，没有获得任何好处。这个就是我们内在深处小我对宽恕的一个看见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第六段，第六段的第二句呢，他说连上主都信任你，因此你的可信是不容置疑的，不论你如何质疑，这一点始终不容置疑。好，那这句话不晓得能不能给你一些信心。那我们常常在学奇迹课程的过程呢，起了很多的自我怀疑，尤其是当恐惧啊跟小我一直出现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到底有没有宽恕到。好，那当然了，因为你花了好几千辈子好几百辈子都跟小我在一起，早就已经形成那个强烈的习气了，那有可能好，你说一两年，三五年就要完全扭转小我。但不论如何，这种质疑其实都会出现的。那这边呢，他让你知道说，因为你的内在深处跟上主人是紧紧的相连在一起的，你仍有上主赐你的那个 无边的力量，无边的疗愈的能力，所以你是不必担心的，就循着宽恕的路呢，直直行去，绝对没有问题。接着第五句，他说他的旨意绝不是无谓的愿望，你对他的旨意认同与否其实也不是任你选择，因为那是你的天性。和我一起分享他的旨意，这事看起来好似任君选择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好，这边是有微言大义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再次回想练习手册138课的标题，天国是我必然的选择。好，那这也是所谓灵性学习它那个最终极的吊诡。因为真正的宽恕就是去选择看出呢，我们其实是无所选择也无可选择的。看起来你好像有圣灵跟上跟那个小我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但实际上你是没有办法去选择小我的，那是一个不可能的选项。那你愿意去认出说这个选项是不可能的时候，事实上你就已经置身在天堂里面了。第七句他说这种误解成了整个天人分裂之根，根源小我的根源就是在于我们以为小我是确有其事，真的有这个选项。所以其实奇迹课程就是不断的去锻炼我们从圣灵的思维，也就是从实相的角度来回看这整个世界，包括我们的整个生命，那你的眼光会是非常的不一样，会你可能会甚至感到很诧异。摆脱这错误的唯一办法就是下定决心，从此不再自行决定任何事情，也就是不要再凭借我们的小我去决定任何事情。 好，包括下面第七段，他说小我会很嫉妒的死守着你自行做主的特权。好，这个当然就是自我的特质，就是自行其事。好，但那不是你凭着空想，好，也就是小我的愿望就能够消除得了的。好，唯有上主的旨意能够帮你做到这一点，好，也就是能够去化解小我的思维。那最后的第八段呢？第四句，他说：“奇迹是教你明白喜乐是什么的一刻，好，也就是让你看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喜乐，那什么又是苦乐不分，好，以苦为乐，好，这样的一个区别，在灵性的学习里面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这一课也教人分享的真谛，故它又是一门爱的课程。好，那喜乐是什么的一刻呢？喜乐其实就是教人分享。”意思也就是说，分享而非占有才是真正的喜乐之道。那一样，它指的是心灵层次的，而不指的是物质层次。